越来我们的敬拜，也越来我们向你奉献的心。祝福每一位在台前幕后每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人，也求主的今天也祝福我们今天所有敬拜的一切的环节，让我们让主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你的荣耀彰显在这里。也求主的今天高抹黄牧师他的口，主你借着他让你真理的话语来向我们诉说。谢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中间有软弱的，求主你怜悯；有疾病的，求主医治。我们求主，我们一切有困难的，主你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超越这一切的困难，让我们单单的看到你的应许。感谢主，求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等候。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大家请坐。我们今天高兴黄牧师在我们中间啊。黄牧师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不用我介绍啊。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黄牧师啊。
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自由的平安的聚会，还是今天能够成为何等样的人，完全是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带领保守底下的时间，让讲的听的同盟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你把那个slide 放到最前面一页，好吧？好，谢谢。谢谢。没打开。好，谢谢。首先感谢主陈蒙牧师张牧师还有长子们的邀请今天能够再回到娘家那么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也看到许多生面孔，感谢主仅代表生命之光基督教会向大家问安。今天是父亲节等一下我会提到为什么门徒跟父亲节还是有关的。首先门徒的定义是什么门徒的定义是什么？我今天所讲的是门徒的塑造，也可以说是门徒的培养和塑造。在希腊文门徒原意是学生disciple。所以这个字呢其实本身就有这个师生的关系，对。中国人讲学徒是跟学生跟这个老师或者是跟师父去学这个手艺。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呢是在这个特别是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这里他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安提阿是在土耳其今天我想大家知道的话在今年二月份初的时候有个大地震那么保罗跟巴拿巴原来他们在那里所建立的一个在外邦第一个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提起安提阿我顺便一提我们大家也许认识这个摩宗慈摩宗慈他们弟兄夫妇那么他们在2000年左右2000多年2000年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呢就加入这个生命团契因为生命团契是在那个时候是属于学生的一个团契 不久以后，那摩东慈也成为这个我们教会的执事。后来他离开这里到了北卡在那边后来也读神学。那么他们全家呢最近跟我们分享他们要去就是去这个安提阿还有在这个叙利亚那边做一些土耳其跟难民的事工基本上是募捐所以求主帮助他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他们全家去全家去所以感谢主。那么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也就是一生来跟从谦卑的尾声主耶稣说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当然圣经讲到小孩子的时候有正面跟负面耶稣在这里是用在福音书里面他是用一个正面的方式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尾声忠心于我们的主来学习主耶稣效法他的言行和生活的样式因为基本上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有表现在我们的新生活的上面不然大家知道大使命讲的非常多了马太福音28章从19到20节大使命的核心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最后的一个吩咐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代一个命令所以在这个大使命里面主要的核心这个动词是使万民做主门徒那么当然有三个行动第一个是去你们要去要去做什么传福音传福音的方式我想是简单的是一个单向的而是我们跟不信的传福音我们讲正确的福音的信息圣灵会工作所以对方若是不信其实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讲了该讲了当然我们讲的人也应该有生命的见证所以关键是福音的本身的正确性接着就是奉父子圣名给他们施洗受洗的目的很重要一个其中之一是加入基督的身体不再是一个独来独往的基督徒而是在一起来学习敬拜一起相爱这形式其实也很单纯受洗的仪式但是关键就是愿意公开的来宣告来见证主耶稣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耶稣所说凡他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教训门徒遵守我想这是最困难也最重要因为这个取决于生命的交流生命的传递也就是说这一代的门徒在生命生活上是不是成为下一代门徒的一个榜样我想在以弗所书6章3节我想这里大家也很清楚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哎，这个跟主的吩咐非常的类似我觉得一个父亲在家里面是一个属灵的头我想这些圣经的教导非常的清楚一个父亲是否把全家能够带到主的面前甚至把儿女 带到主面前，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我想在旧约里面，《申命记》第六章非常清楚啊，这个夏马，上帝非常重视家庭的教导、信仰的传承。所以，做父亲的首先要自己认识主，成为基督的门徒，然后去把妻子儿女带到主的面前。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困难的工作行动，但是主的应许就是说，我们这样做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当然这三个行动缺一样都不行，缺了一样，使人做主门徒这个使命就没有完成。那么主对门徒的要求是什么？我刚才已经提到，全人，你要全人全心的一生很忠心的跟随主耶稣。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大诫命，对不对？你要全心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一生，然后其次才是爱人如己。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点。那我来解释一下，在大使命里面，其实这边讲到教导门徒遵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教导，是吧？教训，但是重点应该包括爱心和真理。我们不单是要让门徒，下一代的门徒去给出主的爱，而且要门徒去全心的全意的去爱主，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有一个少年官，富有的少年官来见耶稣，他不能确定是否做善事能够赚得永生。耶稣看着他，圣经记载就爱他，但是耶稣没有说是哦太好了，你愿意成为我的门徒真是太好了，但是耶稣把真理告诉他，你还缺少一件。这个对一个好像要跟他跟随主的人，好像当场泼了一个冷水，对不对？所以耶稣他说什么？他说你还缺少一件是什么？他说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耶稣知道这个少年官因为他的财富不愿来拦阻他，不愿意全心的来跟随主。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彰显的上帝的爱不是一种溺爱，或是是非不明的爱，而是在真理当中的爱，也是显明真理的爱。所以我们也应该如此，我们给出爱的时候不是说只有情感上，而是要给出一个真理的爱。我想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有三个人他要跟随耶稣。第一个耶稣他就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第二个人他要说他要去跟随耶稣。他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死人。他说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你的死。第三个他也要跟随主。他说容我先去跟我的亲友告别， 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耶稣要的是一个全心跟随他的人。我想当时这些的事情重不重要？是重要，但是在那个时候耶稣他的事工到一个地步，人你要跟随耶稣那就是要全心全意的去跟随主。我想今天其实也是如此，耶稣这天好像也是浇了一盆冷水，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耶稣跟随主以后有什么呢？在生活的需要上有什么保证？在这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那么他应许我们一切的需要啊，不是我们想要的，这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工作等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我想再分享门徒耶稣所要求的门徒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好像一个十字架。首先是纵向，当然我们在纵向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主永远是居首位的。第二个，我们要遵守他的道，对不对？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自己灵修祷告的时候啊，这些的与上帝的关系呢啊，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点落实在信望爱这方面，信心你一生的什么顺服主，有盼望，我们有忍耐等候主，常常我们必须要忍耐，然后最重要的是爱，全身心的爱主去爱人。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生活的一个新生命表现在新生活上面的一个表现。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对我们自己，也就是说跟随主的人必须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必须要舍去我们的私心，当我们自私的时候，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就像马大他是这个服侍很辛苦，但是他只想到他自己的，他没有去考虑玛利亚的需要。耶稣说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是不能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帮助我们在侍奉跟这个关系上把关系看成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多结果子，我们门徒的塑造是我们先破碎，对，我们要舍己破碎融化再造再被神使用，好像窑匠造一个瓦器，他可以把这个瓦器重新做起来再造，我们应该也是如此。福音的大能会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应该有个圣洁的生活。另外我想大家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虚心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的人，我们都应该有这些的品德。我们要一个结果子的一个生命，我们是一个自由的生命，我们自由的去爱，不受罪的辖制，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最后提到第三个，就是横向，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首先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关系要彼此相爱，这是耶稣所命令，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侍奉，在今天不是单打独斗，必须要在团队里面大家彼此的看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受主差遣，我们是得人如鱼 我们辅导关怀，彼此的劝勉，我们有属灵的恩赐来彼此的造就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在这里，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花了最后的这点时间来为门徒祷告，为门徒祷告。这里耶稣说，他们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要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想这是主耶稣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一个祷告的勇士，从一天早晨开始祷告，晚上睡觉之前祷告。三点分享：第一个，基督徒是属基督的门徒；我在这里提到了五种的身份啊，基督徒的五种身份。首先，我们是从世界被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我想大家很清楚，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是基督的门徒啊，是基督的使者，是我们要被差到这个世上，为他做见证，为他做见证。第二点分享就是基督徒是真理的见证人啊。耶稣在这里他特别讲到说，求你，求父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上帝的话语在这个大使命当中对门徒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上帝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能够成圣，不仅在我们的行为上，在我们的心态上，当我们进入世界的时候，我们不会受到世界这些的所有的这些的影响。上帝的话语应该是要包括旧约的圣经之约的真理。在这个路加福音，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啊，那个财主啊在地狱里面，那么这个乞丐呢啊，他们坐在他门口的这个乞丐呢，结果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财主就求亚伯拉罕说：“哎，我在这里实在是痛苦，我在这个，求你可以用一点点水，给我一点水，点点我的指尖啊，舌尖，让我能够减低这个在地狱里面痛苦。”亚伯拉罕说：“不行，因为我和你之间有一个深渊在那里，没有办法。”那这个财主就说：“啊，求你差遣人去跟我的兄弟传福音，免得他们到这里来受苦。”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难怪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还是很多人不信，对不对？今天有很多人不信，那当然包括今天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也还是不信，因为他不愿意相信旧约的圣经所预言所指向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弥赛亚就是他。在这个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啊，当两个门徒很迷惑，他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他们就很痛苦。耶稣在他们当中显现的时候，对他们传讲， 从他讲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知识所告诉你们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当我们若是不讲全备的真理的时候，圣灵不会工作。当我们不讲这个全备的真理的时候，Francis Chan 他也说，那你不应该去做这个门徒所造的事工。非常同意。第三点，基督徒必须要进入这个世界。十八节，在主再来之前，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时代是一个末世。我们看到这个科技、经济的发展、医药、学术各方面的突飞猛进。那今天大家都知道这个 AI 啊，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所谓的，现在有所谓的 ChatGPT， 还有另外一家。有一次这个正道神学院也好，大概是有一个神学教授，他问这个 ChatGPT 关于圣经上的问题。ChatGPT 答的几乎是100%的正确。当然，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对人类是很有贡献的，比如说医疗等等很多啊这些的，财经等等，所有这些的。但是，有人却运用这个一个东西。它是中性的，可以你用使用这把刀来去切菜，你可以用这把刀去杀人。很多不法的人，他们用使用这个 AI 去，你要小心。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你说叫你讲你家的你的姓名、你的住址，你要特别小心，因为他用这个声音，用 AI 来模仿你的声音，然后用你的声音去做一些不法的事情。用你的啊，所以人类的科技文明发展真的是无量哈。但是相反的，圣经或者耶稣从没有预告过世人在灵性上的复兴。事实上，他告诉我们跟这个科技的发展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里，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学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为什么会增添很多的师父？因为这些的师父都是讲他们所要想要听的，他不讲正道啊，讲一些，哎，今天人就是喜欢这些。其次，其实我在从福音书一直到启示录，我查了很多很多的圣经，当然这里没办法列出来，但是这底下的事情你可以看到，这里所列的都是圣经在圣经上今天不管是预言也好，或者已经实现了也好，这是今天跟将来世代的光景。亵渎神不悔改，随自己的私欲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基督徒的爱心渐渐冷淡，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只知道积攒钱财，享美福，好厌乐， 结党，存疑心，沾染情欲。我想今天很多人沉迷于色情的网站，行奸淫，包括这个同性的淫乱，说谎话，拜鬼魔。最近传奇他们去波士顿去这个抗议这个撒旦教，他们在这个电线杆上看到很多的这个贴的这个骷髅啊，这些撒旦教的东西，然后回来到我们教会，那个电线杆那个在校园的都是那种，他们就奉主的名把那些拿掉。拜偶像、邪术、偷盗、凶杀、彼此陷害、彼此恨，情人彼此为敌，国家民族打仗。我想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跟这个苏联的战争一直在持续，当然这些只是道德上的，我没有提到说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地震、瘟疫。我想我们大家都经历到 COVID-19 啊。前几个礼拜我还虽然打了针还是得了，感谢主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症状。这个瘟疫将来会有不同的瘟疫出来，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去警醒祷告。若是主耶稣基督不来的话，他真的是对不起那些所有悔改信靠的人。主耶稣基督一定会来，虽然科技的发展到一个很大的地步，但是道德的沦陷却是到一个低谷，所以主耶稣基督会来创造一个新的天地，这个世界会过去。所以我们也看到，虽然主耶稣基督会来，但在他来之前，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国度不断的在目前在进展。那么有一个机构叫做 InterCP International 就是学生宣教国际机构。前两个礼拜他们有一些年轻的宣教士从这个难民营，从叙利亚那里来到我们当中，其中有一个是中国的年轻的一个学生，他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基督徒。他们的见证真是如云彩一样。那么这位这个姐妹呢，她在华尔街工作了四年，上帝呼召她，她就毅然决然就辞去了工作去到这个土耳其这边，叙利亚这里。上帝使用他们这些年轻人做了非常大的工作，意思说你们将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感谢主啊，这些年轻人有一个名词叫做 BTJ Back to Jerusalem， 但是在他们用了，他们用叫 Back to Jesus， 因为免得这个太张扬。在这本书叫做这个China 这本书大家不妨去看一看，里面提到很多的关于家庭教会的事情，关于 Back to Jerusalem 这个方面的信息这几本值得去看的书。他们跟我们分享，这些年轻人说，目前伊朗的基督徒从大概1920年的时代，从100万现在到了将近快1000万，1000多万的基督徒。感谢主。另外大概在30年以前， UUPG 就是未得之名，未得未处之名的这些数量是大概3000到4000，但是今天只剩下500，30年了。所以主来的日子快近了，因为科技的发展，这个语言转换成文字比较快，所以
上帝的国度不断的在进展。还有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三节的预言，从亚述到埃及有一条大道，当然这条大道他们说今天其实有了，经过了以色列，但是这里也表示将来亚述这些的人还有埃及的人将来最后会信靠主，这是上帝的预言，初步的实现已经来。他们在那边所传的福音啊，真的是，我想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邀请他们来跟你们分享啊。这些年轻人二十几岁，有从各国不同的国家，有韩国的，有菲律宾的，美国的啊，各国的，有中国的。所以我想今天的应用有三点。第一，今天的门徒需要有国度胸怀的一个祷告，我们必须要有这种行出大使命的一个急迫性啊。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这是世代同堂的门徒啊，世代福音的家庭啊。保罗是第一代，提摩太第二代，忠心的人第三代，别人第四代。所以我想他们若是能够世代同堂，感谢赞美主啊，我想这个是一种门徒的倍增啊，是一代传一代啊，这是福音的一个传播的啊方向啊，也是门徒倍增和延续的一个脉络啊。不要小看这个二的 n 次方啊，当然二的 n 次方减一，你去算啊，这个不得了，只有一个人啊造成的影响，这理想的状况。当然，第二个，在门徒方面，我们今天每一个生活的每一方面，如果我们都愿意让基督耶稣做我的主，那么我们就是真正主的门徒。从我们的动机，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态度，从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才干，我们的学业职业侍奉恋爱婚姻家庭甚至娱乐，都让主居首位。第三个最后一个分享，我们在门徒受造的这行动方面，我们要有更新。第一个，教会不只是去外展传福音，要产生门徒。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二个，门徒训练不只是在课堂上，而是随处，在家庭，在你的工作单位，在任何的地方。第三，从活动到关系，我们跟门徒的关系不只是说哦，我们有一些的大家嘿，有时候我们聚餐啊一些活动，但是我们怎么去跟他们建立下一代的门徒，建立这种关系，祷告，彼此代祷，彼此相爱。第四，从进入到出去，门徒不只说哎呀，我们希望人更多的来我们教会，不是的，我们要把他们差遣出去。最后，从教导到榜样，门徒训练，门徒的塑造不只是教导，而是成为榜样。所以我想在这里啊，最后父亲节快乐，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必须要去执行，因为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的，你这样的身份来命令我们，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意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做你的门徒，不是做我们的门徒，是吧？求主亲自的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三方面，不管是传福音受洗教导人他们遵守，是吧？加添我们力量 给我们有你从你来的智慧与能力。福音本是你的大能，你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也相信同样的改变下一代门徒的生命。谢谢你，愿所有在天下的父亲都能够认识你，成为你忠心的门徒。感谢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时间。